这个因为时间非常紧，所以我们现在马上要开始，因为大家都有太多的话要说，很多的见证。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听了林子的见证和庄博士的演讲，大家有些什么想法。我是一直在掉眼泪。其实我们敬拜这位神，我们要用心灵去感受他。虽然我们不知道谁没有死过，但是从今天当你接受到这位神，但我们的生命和神的生命连接的时候，你就有那么大的确据，你知道永生是在那儿。永生当我们在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就开始。但是话又说回来，由于过去我们的背景，我们受的教育，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有很多理性的障碍。这些理性的障碍如果不破除，我们也很难去跨出这一步去接受神。那其中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关于科学和信仰的关系问题。很多时候，昨天我们谈到，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科学和信仰是对立的，认为信仰只不过是心里一热啊，凭着想象就去接受一位自己根本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是不可靠的。但是科学呢，是在事实面前数据面前的结论，所以是最客观最公正。所以既然信仰的很多东西无法用科学的验证，所以我们就觉得信仰的很多东西是不可取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谈到科学和信仰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常常把它对立起来，觉得搞科学的人就不应该信神，或者信神的人就没有能力搞科学啊，觉得这两者是不可兼容的。甚至我们觉得我们搞科学人再去信神，觉得是很不光彩很愚昧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科学和信仰的关系，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中世纪在朝教廷爆发了一场关于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当时天主教教廷坚持的是地心说，但是当时以哥白尼为首的科学家坚持是日心说，最后证明日心说是对的，地心说是错的。是很多时候就想到信仰一直是在拉科学的后腿，在阻碍科学的发展。前不久我读到一篇中国大陆中国这个中学的语文课文里边有一篇文章叫做哥白尼，是我们国家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写的。他谈到了当时日心说和地心说争论的一些历史，最后他有一个结论，他说因此哥白尼的学说不只在科学的史上引起了空前的革命，而且对人类思想的影响也是极深刻的。哥白尼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从未动摇过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着地球转动的学说，从而在实质上粉碎了上帝创造人类又为人类创造万物的那种荒谬的宇宙观。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科学终于以伟大的不可压抑的力量战胜了神权。我想这篇文章恐怕是我们很多人的，代表了我们很多人的想法。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就是科学对信仰的胜利。既然日心说对了，地心说错了，所以科学是对的，宗教是错的。这种看法实际还是比较流于表面啊，一起看法。实际如果大家有机会对日心说和地心说这一场争论啊，经历了几百年的这一场争论，如果有些比较清楚的了解，你会发现这个结论本身是不对的。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机会详细的谈这个争论整个发展的过程。但是我可以说，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并不是科学对信仰的胜利，只能说是一个正确的科学观对一个错误的科学观的胜利，或者只能说一个正确的科学观对天主教教义里面的错误的一种胜利。因为地心说的起源是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或者是科学观，最后被人写进了天主教的教义， 所以作为一个天主教徒要遵守天主教的教义，但是静心说的观点绝不是神的启示，绝不是圣经的启示，这乃是天主教教义里面提到的，是人的一些看法。所以如果你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你能够读到哪一个地方讲神讲到了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什么时候讲到了太阳是绕着地球来转，那你可以讲信仰错了，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谈到。而且继续坚持日心说的科学家，这是源于对神的崇敬，对圣经的真理的信服。伽利略就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因为有人说他坚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就表明信仰是错了，圣经错了。但是伽利略说得很清楚，他说啊，有人指控我的发现是暗示圣经有错误，我却认为我在物理学上的精确研究更是印证圣经的准确性。可是有一些不懂天文的学者以自己无知的诠释来封闭别人对圣经更深刻认识的道路，而且不准别人提出对他们诠释圣经的质疑。可是人都是有偏差的，因此只有相信圣经是绝对真理的人，才有勇气对世界上任何伟大的理论提出挑战。所以伽利略这段话很清楚地表明，他之所以有这样有勇气对当时雄踞在西方的科学界思想界一千年之久的静心说的理论提出挑战，就是因为他相信圣经是绝对的真理。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些比较肤浅的例子来得出结论，认为科学和信仰是对立的。当然日心说和静心说之间的争论让我们学习了很深刻的教训，就是说神职人员不应该越过自己的权限去干预科学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后面还有很多事情的发生，今天没有时间再谈。但是为什么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不能够信这为神？我认为现在主要的问题不再是来自于教会的方面，而是来自于知识分子方面，来自于知识分子头脑里边一种被扭曲的世界观，叫做科学至上或者科学主义。我昨天已经谈到一些，就是把科学作为认识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任何东西要用科学的验证，科学能够验证的就是对的我就能信，科学不能够验证的我就要怀疑，符合科学的我就信，不符合科学的不是错的就是假的。既然同一生子死人复活不能够用科学的验证，不符合科学，所以一定是不可信。基督教的信仰虽然好，教人为善，基督徒也非常友善，但是你要让我相信这位神用泥土造神的造人的神，相信这位能够同一所生能够死里复活的，我说什么也不能够信。为什么？因为科学不能够证明，但是科学不能够证明的东西就不对吗？不是，科学是很有限的，科学只能在物质世界的一定的范围内起作用，下边我会谈到科学的局限性。所以科学只是认识真理的一条道路，绝对是唯一的路。科学不能够证明的东西多着呢，神你没办法用科学去证明，它是超越科学的，科学达不到的。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世界观，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基督教的信仰不可信。尤其是不信的是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五四运动我们的先驱把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引进中国的同时，也把这种在西方已经被扭曲的世界观带到了中国，所以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以来基本上所斥的就是这种科学至上的世界观。但是我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我昨天已经谈到，当人一向我传福音时，我就让他，你把神证明给我看一下，你能证明我就信，你不能够证明我就不能够信。你觉得是真的是完全是合乎道理的事情，不知道这已经早就错了。科学和信仰是完全可以和解的。 盖洛普对前三个世纪的全世界最伟大的300个科学家的信仰做过一次调查，他们当中信神的占90%，这其中几乎包括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学科的奠基者，化学之父波义尔，天文学的奠基者哥本尼、希普勒、伽利略，物理学的奠基者牛顿、欧姆、焦耳、法拉第，遗传学的奠基者孟德尔，消毒化的发明者帕斯特，分子学的奠基者林爱石，全是。所以就从这些人的身上，你就能看见了科学和信仰的和谐，既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又是虔诚的信心者。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科学家甚至很有名的科学家都信神，没有，有的还没有，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管得住了。但是你从这些科学家你看得见，他们既是科学家又是相信神的人。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科学和信仰是可以和谐的。当然更多人今天的认为是，我们之所以今天需要神，是因为我们对世界的很多问题不知道，无法做出解释，那这个未知的领域就是神所承载的空间。但是当我们科学不断的发展，当人的认知不断提高的时候，未知的领域就会越来越低，当认知再多一点呢，未知东西就越来越低。所以有一天我们一定要把世界的一切全都认识，宇宙的一切我们全都认识，到那一天我们就不需要神。这就很多人的看法，但是这种看法现在在科学认识论上叫做天真实在论，很天真的想法，认为人可以凭自己的智慧去了解一切，今天已经被整个科学发展史、科学的发展所粉碎。今天稍微了解一下科学发展史的，再不会坚持这个观点。19世纪，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家都以为到了20世纪，科学都没什么用了，他觉得和一切问题都科学能够解决，我全都解决了。有些很多科学家的传记，你看了就很有意思，今天看了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当时就非常嫉妒牛顿，在他们传记里就说，好像牛顿怎么力气那么好啊，怎么什么规律都让他发现了，那意思就是我们都没有机会了，到了以后那科学没用了。但是谁都没有想到，一进入20世纪，整个科学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功。本来19世纪当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而且被印证以后，那个时候整个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就被确立了，一切都是那么清楚的，牛顿运动的三大定律，然后就万有引力定律，一切都是那么确立的，就当时人们以为把这个宇宙全都把握住了。所以法国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科学家就讲过，他说你只要给我方程和初始的条件，我就可以把宇宙的未来全部给你计算出来，它没什么了不起啊，不过就是牛顿的激烈运动而已。但是谁都没有想到，一进入20世纪，爱因斯坦首先提出相对论，他告诉你，你在一个参照系，当你的速度很快的时候，所有的时间空间全都是变化的，不是绝对的。这个在整个科学界、思想界引起极大的轰动、震动。为什么？一下子人的眼界就开拓了。过去以为都是绝对的，是容易把握，黑是黑的，白是白的。今天一下让你全都在变化，人就觉得把握不住了，觉得好像在我们面前的宇宙更难以琢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甚至我是觉得还是很难懂，也很超前。因为爱因斯坦相对论有两个前设，第一个前设就是说，这所有的参照系只要是在做惯性运动啊，不是加速，就是匀速运动的时候，它所有的物理定律是一样的，这个还好理解。第二点很难理解，就是这所有的参照系只要它是做惯性运动，光速不变， 这光速不变是什么意思？就是它你在确定光速的，它不受你所在的缠绕器运动的速度和方向的影响，你怎么测它都是那样。你比如说我这个缠绕器在以相近近光速的速度在运行，那我就测一个和我这个速度相反的光，我就想了它光是一个光速，我就将又是一个光速，那测试的速度应该是多少呢？ double 一下，对不对？不是一秒钟30万公里，而是一秒钟里两个30万公里才对了。可一测呢30万公里，你再测一个和你的运动方向相同的光，你说我都近光速了，它又是光速，所以测它的速度什么应该基本70才对，就一测呢30万公里，这就叫光速不变，根本现在无法用我们的理性去理解。可是还有连爱因斯坦都跟不上的时候，最后量子力学的建立啊，量子力学谈到一个，就是说其中很重要一个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就是说在微场一下子安一下，你去测定一个粒子的运动的时候，你测它的速度和测它的位置不能够同时测准，如果你位置测得准，速度就测不准，速度测得准，位置就测不准，两者不可兼得。为什么？因为测位置的误差乘以测速度的误差是等于一个常数，这个误差小了，那个误差就要大，那个误差大了，这个就要小，反正是这样一个平衡。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微场一下，你测这个粒子的运动速度测得特别的准，让它测定的误差趋于零的话，你测定它位置的误差就要趋于无穷大，你根本不知道这东西在哪儿。这就海森伯格的案例告诉我，是当时爱因斯坦都火了，爱因斯坦测不准还叫科学吗？事实在于就是测不准，你只能用机理加以估算，人的极限就在那儿。所以很多人就问了，如果这个围城里面这个离子是真有的话，这基本离子，那它这个一瞬间的时间，这个 delta time 的时间，它应该速度和位置应该同时知道的呀，这一瞬间为什么不能够同时知道？这东西真有还是假有啊？还是说我们只是一个名词去惯它？结果后来果然以波尔为首的哥本海姆海的物理学家就提出一个任务，认为物质不是由物质组成的，那分了半天有物质元素分子电子一直分下，最后没东西了，是什么？他说是一种能量的波动，根本没有实体。为什么这样说呢？也不是随便说的，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伊扬托马斯的双下风实验，这是证明光是一种波动的很重要一个实验。他就说这是一个入射的光源在这儿，然后入射光源发出光以后呢，这边有个频率，频率上有两个缝，所以光从两个缝冲过去以后呢，后边是一个感光的胶片，只要是光是从两个狭缝过去，最后在感光胶片上就会出现这样黑白相间的条纹，那是什么？光出现相互的干涉，是属于光的衍射。为什么呢？你像 A 和 B 光波如果是同步的话，它就相互加强， A 和 C 刚好反着，它相互抵消，所以它从两个出去以后呢，它的这个波这个相位啊就有差异了，就出现明暗相间的条纹，像这牛顿环，这是典型的光的衍射的出现。所以这个是证明光是一种波动很重要一个实验。但是问题不到这就结束了，后来科学家就开始能够做到什么呢？入射光源让它每一次只是一个光子一个光子往外射，但是只要是两个狭缝，最后后边就出现衍射的花纹。那就是说一个光子在同一个时间从两个狭缝上，那怎么可能呢？是为了要解释这个现象，后来发现用电子做实验结果也是一样的，一个电子一个电子发射，最后只要是两个狭缝就有衍射现象。是为了解释这个现象，当时以波尔为首的哥本海姆派就提出一个哥本哈根十一，但是现在很多人是反对这个，他说认为物质到最后啊根本就没有实体，能量的波动你看不见，都是波动能量，只是这些物质都有自觉性。他当发现有人在观察他，在确定他的时候，他会突然一下凝聚起来成为实体。你说这个姊妹坐在这儿， 他没有实体。那么看见怎么真有这么一个人呢？就因为当我的眼光一触到他视网膜的时候，他知道我在看他，他马上凝聚起来。或者一个讲台根本没有实体，都是能量的波动，为什么我东西放在那它不会掉下去？因为我东西往上一放的时候，他就知道我在观，我要用它在看着，这下一下凝聚起来，是我一摸它就触到它，它有实体的东西。你感觉怎么样？够玄乎的，是不是？但是物理学现在就是这样。是你发现了没有？你当你科学越往前走的时候，你并不是觉得我们当我们知道的东西多了以后，未知的领域就会越来越少，不是这样。但是人很难吸收教训，所以当美国的阿波罗号登月以后，人有一次大的骄傲，说你看我们都登了月亮了，你凭着足够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星球全上去，最后要征服整个的宇宙，人要做宇宙的主人。当时有的公司都开始登广告了，商业广告，谁要到月亮上去旅游先交多少旅费，人是这样喊的。可是真正懂行的人很谨慎。当时一个记者访问了美国一个太空专家，叫做 Burke， 他是美国的水星计划和双子星计划的总执行者，是一个是美国太空的非常关键的一个人。记者就问，现在我们都登月了，请问您对人类征服宇宙怎么看呢？ Burke 说的非常谨慎，他说我从来不用征服的字眼，只是说人尝试着去了解一下宇宙。他因为人差得很远了，美国的，他说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叫格顿，前不久还坐了这个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又上天了70多次。他当时是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他飞行的最大高度是离地面150英里，高不高？当然很高，比起一般的飞机高出好几十倍。他跟人说，他说如果你把他的飞行的高度和地球的直径比一比，你看他飞了多高。我让你们看看他飞了多高，我就根据他说的一个画了一个图。我们知道地球的直径大概是8000英里，所以我把这8000英里呢缩小为10个厘米，那地球就是这样。那么根据这个比例，把它的150英里一缩小变成多少了？1.8毫米。看看，就这样，格林飞机就在这儿。所以你和地球的直径一比，正像格林说的那样，它只是刚刚离开地面，插着地皮在飞而已。你看是不是插着地皮在飞？飞得那么高，和地球的直径一比，就是在插着地皮在飞，没什么了不起。地球已经很大了，可是地球在太阳系里边根本不算什么。有人打这么一个比方，他说你把太阳系整个星云所占的空间，如果比的屋子这么大，那么在太阳这个星球有多大，这个球体有多大，太阳大概黄豆粒这么大，所以绝大部分都是空的。那地球有多大？根本看不见，小的看不见，连一粒灰尘都算不上。为什么？因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体，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你说太阳只有黄豆粒这么大，地球在哪儿啊？山在哪儿？水在哪儿啊？人在哪儿？你我在哪儿？看不见。这是为什么阿波罗号登月的飞行员一到了月亮上以后，他们从卫星发出赞叹，他们朗诵诗篇18遍。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比你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你是整个浩瀚宇宙一看，你才知道人的渺小，造物主的伟大。所以他们最后就把这本圣经留在月亮上，是圣经是唯一一本到了外太空的书。这太阳系就大成这样了。可是大家你们也知道，太阳系只是银河系很小的一部分，大概1000亿个太阳系的星云组成一个银河系。银河系的情况现在并不是完全很清楚，只是大概有个轮廓。下边是银河系的一个顶面怪，从上往下看啊，就好像漩涡状的这些东西。那么太阳系的位置大概在这儿，这是一个侧面观， 说银河系好像是两个碟子这样反扣过的。那银河系有多大？直径从一边到另一边10万光年，如果以光的速度飞行就10万年。我们知道光速按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光速是不可超的，因为当一个物体达到光速的时候，它的质量要变成无穷大，这当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如果以光的速度飞行需要10万年，10万年是多长啊？如果我们说100年为一代的话，10万年是1000代。一个人活100岁，1000代活100岁的人才是10万年。我们出银河系要这么，何况我们也达不到光速。可是银河系只是一个小宇宙，大概1000亿个银河系的星云组成一个中宇宙，直径120亿到150亿光年。用光的速度来飞行需要120亿年到150亿年。我不知道地球有多大，想那很难以想象，这只是一个中宇宙，大宇宙现在科学家连想都不敢想。我们所面对的就是经验浩瀚的一个宇宙，所以我们现在连银河系都出不去。这伯克最后说什么？他说我认为你人活得还不够长，你飞得还不够快，你还不足以去侵犯神的空间。这就是专家们的想法，往往是最有成就第一流的专家科学家最谦虚自律。为什么？因为他们处在第一线，站在最前沿，他们面对是整个宇宙的浩瀚，他知道人的有限。往往是我们这种第二流第三流是没有流的人，站在中间站在后边的人不知道天高地厚，往往是这种半瓶水摇得最响，你说不知道又知道一点，知道又知道的不多，这种最容易骄傲。真是最有成就的人是最谦虚自律，他知道人的极限在什么。请你看看整个科技的发展到现在，真是科学没让我们干什么，科学让我们更加的敬畏这位神。牛顿都只是说呀，我只是一个在岸边玩耍的孩子，有幸捡了几个好看的贝壳而已。牛顿在微积分、在光学、在这个物理学都有非常大的建树，可是他说他只是捡了几个贝壳。可爱因斯坦他说的更惨了，爱因斯坦说我只是在真理的海洋徘徊，一无所获，什么都没有得。爱因斯坦还说过，他说我一生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科学在上帝的奥秘面前只不过是儿戏。所以整个科学的发展会告诉我们，并不是像我们原来想的那样，当我们的认知越来越多的时候，未知就会越来越少，将来有一天认知全了以后，未知领域就消失了。实际现在科学家是惊奇的发现，当我们觉得认知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知道的东西更多，两个东西都同时在往上涨，就今天的现实情况。前年海外校园的编辑去访问过这个方立之教授，现在在阿尔中呢，他现在还没有信主，但是他知道科学的限制。他只有说了一句话，他说科学实际是很有限，如果谁说他全都明白，他全都懂了，实际他根本就没有入门，入门的人不敢说自己都懂了，只有门外汉才说自己全都明白，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有人那种认为人可以凭着自己的智慧就能够去了解宇宙，去掌握一切，看来是没有这个可能，因为人太有限。所以基督教的认识论是很清楚，人能够认识宇宙首先是源于神的启示，神要不启示我们，突凭我们有限的头是不可能认识这个宇宙的。所以圣经在申命记就讲，隐秘的事是属于我们神耶和华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如果神不显明，神不解开，没有人能够懂。是要图凭人的智慧是没有办法的。就算有一天退一步说， 我们把宇宙的规律全都认识了，又怎么样？你认识规律是一回事，你怎么样让这规律继续运作，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任何一东西造成以后，一定要维护保养。一个礼堂是这样，一辆车是这样，全都需要保养，否则它就会根据这些第二定律，它就要板门就要学坏了，从有序变为无序。所以宇宙造成以后也是一样的。如果神不去保养这个宇宙，神造完宇宙就不管的话，这宇宙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是的，希伯来书很清楚地讲，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托住当时希腊字的意思就是把它拼在一起。是神如果造了宇宙，而且他用他的全能的时候把宇宙整个拖在一起，所以宇宙你才能够正常运作下去。所以就是退一步说，将来你把宇宙的规律，人把宇宙全都认识了，人有这个能力去拖住宇宙，让这宇宙规律继续运转吗？恐怕绝没这个能力。所以说到底是人是离不开这位神，你不管可以怎么发展。而且你从今天现代科学的发展，你都看得很清楚，基督教的世界观，基督徒的参与对现代的科学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不可磨灭的作用。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发展在西方，在英国，不在东方，不在中国？最主要就是信仰世界观的体系的作用。中国或者东方主要是受到佛教的思想的影响，认为一切的环境都是恶的啊，人要是通过行修把无明去掉，把意念去掉，人才能够人天合一。而且相信所有的客观的东西没有规律，诸行无常，相信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切东西都是虚空，没有规律可循。如果客观环境是空虚的，又是邪恶的，当然人没有去认识它，了解它的动机。但是西方世界一直在基督教思想的熏陶下，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宇宙是神造的，是好的。人可以通过认识神的创造，进一步去认识神，荣耀神，这是很清楚的观点。就刚才庄牧师也讲了，两本书，一本大自然，一本圣经，是你可以通过去读这本天书认识神。同时人们知道神托付给人的一个重负，就是让我们当他在地上的管家，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地上的一切活爬的活物。是你要当好管家，你一定要对你管理的对象有所了解，有所认识，你才能管好这个家。就是这两个大的目的，促使一大批虔诚的基督徒投入了现代科学的研究，最后成为各个学科的奠基者。我刚才讲的化学之父波尔、牛顿、加尔、穆利、欧姆法的，全都是这一批人这样说的。当初的英国皇家协会，社会上基督徒的比例大概只有20%，但是在皇家协会里边，基督徒的比例高达80%以上。你能看得见，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徒的参与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所以有人说什么，基督教的信仰是现代科学之母。所以你要了解一下信仰和科学的关系，就是推动科学发展史，就看得很清楚。而且很多人因为和神的关系很近，所以在科学上有很大的建树。你说牛顿，我们知道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说有人说有一天牛顿坐在苹果树下面啊，突然一个苹果掉下来砸在他头上打疼了，他就想为什么苹果往下掉不往上走呢，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实际这只是一个比较好听的故事。实际严格来讲，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一方面是当时天文学的成果，尤其是 Kepler 的行星运行三大定律的啊这个认同。同时确实我最近看了一个资料，也真是和他和圣灵的关系是有关系，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他的一个好朋友就是说，有一天牛顿对他说，他到后花园去的时候看见苹果掉在地上，他就想到了万有引力定律。因为牛顿经常在后边的花园里祷告。所以有人说现代科学的发展就是出于牛顿对神的漠视， 默想，是这样的。这牛顿是一个非常的信仰上非常执着，从科学上非常有成就的人。是当时你们都不知道，这么伟大一个科学家，在当时实际受了很多非难难折的。神学家说他是第一流的科学家，第三流的神学家；科学家说他是第一流的神学家，第三流的科学家；这政治家说他是科学和信仰都是第三流的，就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变。而且有人曾经对他发难，说如果你的万有引力金子是出于上帝的漠视，你就不要写到科学里面去；如果是科学的发现，那你就不要说这是上从上帝来的。当时对他攻击非常多，两三年几乎都快要自杀了。但最后当英国的国王任命他为皇家学会的会长以后，所以这些攻击才全部消失。是你看见一个科学家他的信仰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很多科学家说他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建树，是因为他们在追随上帝的思想。这句话讲得非常好，上帝是宇宙的源头，自然规律的制定者、创造者，我们的和上帝的关系密切，岂不可源源的不断从神那里知其智慧、知其灵感、知其洞察的能力。是诗篇，所以箴言书讲认识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高者便是聪明。所以做一个真有智慧的人，就要来认识这位神，来跟随这位神，因为他是一切的源头。反过来说，既然大自然是神的一本书，是很多诚实的科学家可以通过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去认识神，这方面的例子非常非常多。别的不讲，就讲近期天文物理学家关于宇宙起源的问题。过去认为宇宙的起源，宇宙不需要有起源，宇宙就是永恒的、自由拥有的，就在了。因为热力学的第一定律，物质和能量既不能够被消灭，也不能够被创造，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那为什么宇宙有物质有能呢？说明它早就在那儿啊，这就认为是找到了宇宙永恒的一个很重要的佐证。但是当热力学第二定律出来以后，大家感觉就不对劲儿。那现在经过一个世纪的积累，资料的积累，大爆炸的理论基本确定。我并不敢说大爆炸理论是真实解释了宇宙的起源，或者说宇宙真有100亿年到200亿年的历史。但是今天科学家之所以接受大爆炸理论，是有很多根据的。他能够解释宇宙为什么在膨胀啊，还在膨胀之中。他能够认为找到了大爆炸以后留下的辐射背景，就是这些余波。他按照大爆炸的理论，根据高等物理学的计算，可以很多计算的很多的结果，现在和实际观察的现象是吻合的。所以现在很多人相信这一点。如果相信大爆炸理论，其实两点是很明确的。第一，宇宙是有一个开始的，这开始就是从爆炸开始的，所以宇宙不是永恒的，这是第一。第二，宇宙不仅有一个开始，而且这个开始不是一个自然的开始，而是一个超然的开始。这方面的书很多，大家有机会要去讲，我给大家提一两点。第一，大爆炸理论相信所谓的宇宙的产生是从一个最小的一个原始起一点的爆炸产生的，在爆炸以前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没有能量、没有强度，一切都是爆炸以后产生的。那既然一切都没有，爆炸从何产生？这些直接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因为物质和能量都不能够被创造，那么它是从无到有的呀，这就乃是一个从无变有的创造，这是超自然规律。而且今天很多高等物理学家计算，当宇宙开始爆炸的时候，爆炸的速率能够高达多少呢？10^31次方米每秒。大家知不知道这有多快？我刚才讲了，按照爱因斯坦的 相对论，光速不可超，光速是多少？一秒钟30万公里，就是3×10^9次方米每秒。可是高能物理学家现在的计算，当时宇宙爆炸的时候，最初的速率可以高达10^31次方米每秒，远远的超越光速。这都是用自然规律无法解释的现象。而且在整个宇宙的过程形成的过程当中，很多科学家加以计算了，很多事情如果一定要恰到好处。你比如说爆炸的速率，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如果太快，星系根本不可能形成；如果太慢，你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就被万有引力就吸过来。所以这个四个力量，强作用力、弱作用力、这个电磁力和万有引力定律之间的配合，一定要恰到好处。前不久，加拿大一个科学这个天文学家写了一本书，他就列了24种关系，都是要必须非常准确，哪一个差一点都不行。我给你们看看这24种关系。他24种关系里边讲到了像这个质子和电子的这个质量的比例。讲到了质子和电子的这个它们的数目的关系，为什么？这都牵扯到电磁力和万有引力之间的这个关系。我把这个图拼起来哈，把它放在一张纸上，是24种关系。我其中给你们举一条，第七啊。就是质子与电子数目的比例，就是说在宇宙当中质子和电子的数目都要非常精确，如果电子稍微再多一点，负电子就太多，如果质子稍微再多一点，正电子就太多，不管哪种情况出现都会远远超越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这样宇宙的形成不可能。所以他说质子和电子的数目之间的这个波动要精确到什么程度，要精确到10^37次方分之一。大家对10^37次方有什么概念没有？恐怕很难有概念。他举个例子，他说什么叫10^37次方？他说你把北美洲、美国、加拿大这块地上全部铺上硬币啊，铺上那 coins， 而且要10亿个北美洲这么大一个地方全部铺上硬币，铺多高呢？从地球一直铺到月亮上，那么这样一个硬币的总数大概就是10^37次方。10亿个北美洲这么大的地方铺上硬币，从地球上一直铺到月亮这么高，总数硬币的总数就是10^37次方。什么叫10^37次方分之一呢？你从起边随便起出一个硬币来，把它涂上红旗，然后把它扔到这个堆里去，让谁在11个北美洲这么大一个地方，从地球到月亮这么高的高度，随便一摸就摸到这个出红旗的硬币，这个几率就是10^37次方分之一。可是我讲的就是24种关系当中的一种，这24种关系都要精确到类似这样的地方，甚至有的达到10^55次方分之一。你怎么能够想象这个宇宙这个形成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从经济上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很多的天文物理学家开始重新回到圣经的立场。如果你们就有机会去追踪一些天文物理学家，他们50年的思想的变迁，有的原来非常反对基督教的，反对神的，从40年代末期一直到现在开始回归，相信有一个超人的造物主在。经常讲这是超人的设计，这是智慧的设计，即是神功辅导。天文物理学家都是很高傲的呀，他们认为他们最有知识，的研究是宇宙的问题，是不轻易去赞扬谁，去肯定谁的。但是他们今天真是很多人异口同声的要知道有一位造物主，啊，这就是科学的发展。就有一个人讲，他说我每当我观察天空的时候，就产生一种冲动，要用科学，从科学跨进宗教界去敬拜这位神。有人还说，如果我要找无神论的辩论的话，在天文物理学界是找不到的，我要到哲学系去知道。看见没有，当人对神的宗教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 对这位神的敬畏也就产生。这些两者之间，科学和信仰是一个有互动的关系，和神的关系近了，可以更多的认识神的创造。相反，